一法，亦是由百姓承担，州和县都有固定的数额。宋朝沿袭前代的制度，让衙前负责官务管理，让礼正、户长、乡书手监督催收赋税，让骑长、弓手、壮丁追捕盗贼，让城服、人力、守吏、散从官提供差遣使唤。县里的曹司到押司、录事，州里的曹司到孔目官，往下直到杂职，于后、简、涛等人都根据各乡户的等级来定差役。京城各机构的捕吏必须是不妨碍服役的人才允许。建隆年间，下诏文武官内廷各司、台省、四监、各军、各使，不得占用州县应交赋税和服役的人户，州县不得一使道路居民充当地夫。后来又下诏各州职官不得私自占用服役人户来供应赋税。京西转运使程能请求将各州民户分为九等，登记在册，上四等按轻重情况分派差役，其余五等免役，之后如果贫富变化，随时升降等级。下诏加以裁定。淳化五年，开始命令各县以第一等户为礼正，第二等户为户长，不允许冒名顶替来承担差役。其余的各种差役多调派乡军充当。大中祥符五年，提典型御府界段为己征发中牟县民夫200人修建马监仓。群牧制制使改用旧族代替，于是下诏禁止这种做法。只有诏令有重大功成时才调发丁夫。然而差役有轻重劳役的不均，百姓有贫富强弱的不同，太平已久，奸诈造假之事逐渐滋生。命官、行事户占田没有限制，都能免除差役，衙前将吏得以免除礼正、户长。而因服役的人户被频繁的差役所困，伪造契券将田地卖给行事户，借用佃户的名义来逃避徭役。乾兴初年开始设立限田法，行事户敢兼并他人田地的，允许别人告发，将所兼并田地的三分之一给予告发者。当时州县已经很多，徭役更加繁重，太常博士范讽任广济军之军，因此进言广济军地方方圆40里户口赶不上一个县，但徭役差派却与其他郡相等，希望恢复为县。转运司坚持不同意，于是下诏裁减一人。从此多次下诏书督促州县长吏与转运使商议裁减冗役，以宽缓民力。又命令州县记录丁产以及所派役使的情况，提前公布，不时的百姓可以自行陈诉。众议之中，自理政相互担任衙前，主管府库或运送官务，往往导致破产。景佑年间逐渐想放宽役法，于是下令招募人充役。起初八品以下官员去世后，子孙的差役与普通百姓相同，到这时下诏特别免除。逃避差役的百姓，有的将名字列入僧籍称为出家，赵州达到1000多人，下诏出家者必须落发为僧才允许免役。禁止各县非因捕盗不得擅自役使壮丁。庆历年间下令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裁减一人，如果役使不够用乡兵补充。不久下诏各路转运司分别列举州县差徭赋敛的数目，交付二府大臣裁减，差役不均的按乡村、方郭户均匀差派。当时范仲淹执政，认为天下县太多，所以差役繁多而百姓贫困，首先废除河南诸县，打算依次推行到其他州。当时认为不妥，不久全部恢复。王奎任京湖转运使，率领百姓缴纳钱来免役，得到民钱30万，进县作为县余，受到下诏褒奖。从此其他路竞相聚敛来讨好朝廷。皇佑年间下诏州县礼正、押司、录事已经替代却让他们缴纳钱免役的，按为制律论处。又禁止役使相互为掌民衙前。起初知滨州韩琦尚书说，州县百姓的痛苦没有比礼正衙前更重的，有寡妇改嫁、亲族分居，有的丢弃田地给他人以求免于上等户，有的非命求死以成为单丁，千方百计图谋苟且避免沟壑之患。每乡被差役的枢密与资产高低不均，假使有一县甲乙二乡，甲乡第一等户15户，总资产为钱300万，乙乡第一等户5户，总资产为钱50万，轮流交替服役，那么甲乡15年一轮，乙乡5年一轮，富者休息有余，贫者败亡相继， 这难道是朝廷为民父母的本意吗？请求废除李正牙前，命令转运司以周军现有役人数为定额，令左根据五等部通盘计算一线，都登记在第一等，选择资产最高的一户为乡户衙前，以后差人以此类推。如果甲县户少而差役多，允许差以县户多而易减的。部书不够真实，允许换取他户。李正主管催督租赋，请求用户长代替，两年一换。将他的建议下发京畿、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转运司审议利害，都认为便利。而知制告韩将、蔡襄极力论述江南、福建李正衙前的弊端，韩将请求实行乡户五则之法，蔡襄请求以产业钱多少决定役的轻重。至和年间，命令韩将、蔡襄与三司设司参定，接着派遣尚书都官员外郎吴己富前往江东，殿中丞蔡炳前往江西，与掌吏、转运使商议可否。于是请求实行五则法，凡是拆乡户衙前，根据资产多少设立部级，分为五则，又根据此来排列役的轻重。假如有第一等重役十项，应当服役十人，排列第一等户一百户；第二等重役五项，应当服役五人，排列第二等户五十户，以备十番役使。将部级收藏在通判治所，遇到差人时，掌吏以下一同查看，转运使提点刑狱监察其为慢。于是重新制定淮南、江南、两浙、京湖、福建之法，下发三司颁布。自从废除李正衙前后，百姓稍微得到休息。又下诏各路转运司开封府界调查衙前之役中有严重危害的逐条上奏，能详尽指出便利，大力去除劳弊的给予奖赏。设置宽恤名利司，派遣使者四处出巡。从此州县利益多有裁减，共计23622人。至平四年，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大根本。近来因水旱灾害，颇导致流离失所，大概是州郡差役之法过于繁苛，特下诏内外臣民逐条陈述利害上报。此前三司使韩将说，听说京东有百姓父子两人将被征为衙前役，其父亲对儿子说，我应当求死，使你们免于冻饿，于是上吊而死。又听说江南有嫁出其祖母及与母亲分居来躲避差役的，又有出卖田地降低户等的，田地归于官户不义之家，而差役则合并到同等现存的户。希望广泛访问利害，召集商议裁定，使利益没有偏重之弊，义法更易从此开始。熙宁元年，知谏院吴充说，如今乡役之中衙前最重，民间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回避户等，骨肉不敢易聚而怕人丁，所以近年上户逐渐减少，中下户逐渐增多，役使频繁，生计不足，则转而从事工商，不得已而为盗贼，应早日制定乡役利害，按时施行。后来皇帝查阅内藏库奏报，有衙前远行千里输送金七钱，酷吏勒索刁难，过了一年不能返回的，皇帝深为哀伤，于是下诏制置条例司讨论建立役法。二年，派遣刘仪、谢清才、侯书宪、程颢、卢炳、王汝义、曾抗、王广连八人巡行各路，考察农田水利、税赋征收、徭役利害。条例司简详文字苏辙说，役人不可不用乡户，如同官吏不可不用士人。如今打算在两税之外另立一种科目，称为庸钱，用来准备官府雇役，不问户等高低，一律出钱，上户则便利，下户实在困难。苏辙因意见不合被罢免。条例司说，让百姓出钱雇役，就是先王收取民财以给禄在官者的意思，希望将条目派遣官员吩咐天下，广泛听取众议。于是逐条告谕各路说，衙前既已采用重男分数，凡买铺酒税方场旧时用来筹奖衙前的，由官府自行出售，以其钱同一钱按分数给付。那些乡镇场务之类旧时筹奖衙前不可让百姓买占的，即用旧定分数作为投名衙前的筹奖。如不水陆运及管理仓役、场务、公使库之类其旧时烦扰且让衙前赔备的，现在应当节省使无浪费。城服、散从官等旧时若属于重役需偿还欠款的，现在应当改法除弊，使其不受困。凡有产业物力而旧时无役的，现在应当出钱以助役。 过了一段时间，司农寺说，如今设立一条，所宽厚优待的都是乡村朴拙不能自达的穷民，所采取的乃是世患兼并能治人言的家佑。若今制一定，则衙司县吏无法施行诸囚侨伍之间，所以新法的实行尤其不便。想先从一两周开始，等其成功，就令各州军仿照施行，若确实方便百姓，当特别奖赏。下诏许可。于是提点府界公事赵子己上奏府界所在条目，下发司农寺，召判寺邓婉、曾布再商议。邓婉、曾布说，畿内乡户按产业或家资的贫富上下分为五等，每年夏秋按等输钱，乡户自四等，方郭自六等以下不输钱，在两县有产业的上等各随县，中等并归一个县输钱，分居的随所分而定，降其等级。官户、女户、四冠、未成丁减半输钱，都用这些钱招募三等以上税户代役，按役的轻重给路。开封县户22600有余，每年输钱12900名，以10200为路，剩余2700以备凶荒欠格，其他县仿照此例。但输钱按等级高低，而户等的不及，从前因巧必失时。于是下诏责令郡县方郭三年、乡村五年、农闲时聚集众人，核查其物产，考察其贫富，查其诈伪，谓之升降。若故意弄虚作假的，以为之论处。招募之法，三人相互担保，衙前仍提供物产做抵押。攻守考试武艺，典吏考试书算，以三年或二年为期更换。法令完备后，公布一个月，百姓无异议，便著为令。令下，应募者服役，被差者得以解散。开封一府罢免衙前830人，畿县乡役数千人，于是将此法颁行天下。天下风俗不同，役轻重不一，百姓贫富不等，各从方便制定法令。凡是应当服役的人户，按等级出钱，名为免役钱。那些方郭等地户及未成丁、单丁、女户、四冠、品官之家，旧时无色役而出钱的，名为注役钱。凡是摊派钱，先看州或县应需固职多少，按户等平均收取。固职已经用足，又按此数增收二分，以备水旱欠格。即使增收不得超过二分，称为免役宽胜钱。三年，命令集贤校吏吕惠卿同判司农寺，不久林旦、曾布相继主管其事。四年，废除许州衙前干公使库，以军校主管，每月给食钱3000。后来行于各路，人都认为便利。两浙提点行御王廷光，提举长平张亮率百姓出注役钱达到70万。薛相对皇帝说，皇帝问王安石，安石说，提举官据数目收取，朝廷以恩惠苛减，与体统为顺。御史中丞杨惠也说，张亮等苛配百姓输钱，多的一户至300000，请求稍加裁减，以安定民心。五月，东明县百姓数百人到开封府申诉超生等地，不受理，于是闯入王安石私宅，安石告知乡府不知，到御史台申诉，台不受理，谕令散去。杨惠又说，司农寺不用旧责，自行根据户数创立注役钱等地，下县令登记入籍，如酸枣县生户等都实实。皇帝于是命令提点司追究所从升降，仍严格升降之法。饥民不愿输钱免役的，县里按其所当公役岁月，如期役使，免其输钱。此前皇帝已知东明之事，即听到杨惠之言，两次响首斥问王安石说，酸枣既然有从下户升入上户的，那么四等有免输役钱之名，而无其实。安石立言曾取诸县新旧籍对付升降，听说外间煽动动摇役法者，说输钱多必有盈余，若群诉必可免，他们聚众侥幸，如果接受其诉，免其输钱，仍当服役。皇帝于是完全采纳他的话。中书孙迪、张景温查访不愿出钱的民众，想用众议来困住他们，杨惠又议论此事。监察御史刘志说，先前组建保甲，民众正惊慌不安，又制定法律让百姓平均出钱，不按时升降户等，期限急迫，人心恐惧。于是陈述新法的十项危害，其中要点是上等户通常少，中等、下等户通常多， 所以旧法中上等户的徭役大多繁重，下等户的徭役通常简单轻省。现在不分上等户和下等户，一概根据物力来差别出钱，所以上等户觉得幸运，而下等户感到痛苦。年成有丰收有灾荒，但服役的人有固定数额，铸钱每年不能缺少，这就导致赋税有时可以减免，而铸钱却从不减免。服役的人必须用乡户，因为他们有固定产业就会自重，现在既然招募雇佣，恐怕只会招到浮浪奸诈的人，那么仓库、厂务、钢运不仅不能管理，还恐怕难以制止他们盗用和犯法的人很多。至于弓手、骑长、壮丁、乘服、散从、守吏、虚使之类，恐怕遇到盗贼就会放纵逃脱，遇事就趁机骚扰。司农司的新法，衙前不再差派乡户，那些原来愿意长期充任的，听任他们照旧，却用官府自行招募卖酒税方场以及州县方郭人户的注意钱数来酬劳他们的重男差役，只有这一项法令似乎可行。然而方郭十等户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征派，郡县依赖他们，难以再让他们均匀出铸钱。请求诏令有关部门，如果方场钱足够支付衙前的雇钱，那么就详细研究条目，慢慢推行并观察效果。皇帝趁王安石进城议钱文书时对他说，百姓供应赋税已经很重，方郭户和官户等不需要减少，税户升级的事再稍加裁减。王安石说，朝廷制定法令应当以义决断，何必顾及世俗浅近之人的议论呢？于是提点赵子己恼怒东明知县贾藩不能禁止县民来诉讼，收集其他事情将贾藩送交法办，又让赵子己自己审理。杨慧认为这是迎合王安石的意志，而将县令治罪，立即上书辩解说，赵子己如果弹劾贾藩五月十日以前的事，我自然无话可说，如果所弹劾的是在这之后，那就是用威胁的手段迫使县令左官不让百姓投诉，这能算方便吗？又说注意的好处只有一项，而难行之处有五点，请先说说它的好处。假如百姓的田地有一家拥有百顷的，也有农户只有三顷的，他们的户等却都列在第一等，用百顷比三顷已经相差30倍了，而服役的月日完全相同。何况像官户除了齐长以外都应没有徭役，现在却一律让他们均匀出雇钱，那么百顷所交的必然比三顷多30倍，而且永远没有争端诉讼，这是他的好处。然而难行的说法也有五点，百姓只种田却要他们交钱，钱不是田里出产的，这是第一点。靠近边境的州军来招募的人不是本地居民，难以防范奸细，这是第二点。各处田税多少不同，这是第三点。齐长雇佣别人，那么盗贼难以禁止，这是第四点。衙前雇佣别人，那么会损失官物，这是第五点。请求先商议防范这五种害处，然后制定固定制度，并先告诫农肆不要急于求成来求取恩赏，提举司不要多取于民来为自己邀功，这样谁还会胡乱议论呢？刘志也说，赵子己用其他事搜集贾藩的过失，况且改编一法，本意是便利百姓，百姓如果认为有利有害，怎么能禁止他们想说的话？现在因为京城附近百姓有诉讼，而刻薄的人反而怒斥县官不能禁止，我担心四方的人情必定怀疑朝廷想堵住天下人的嘴，而主管百姓的官员必定都以贾藩为戒，那么天下的利弊陛下从哪里知道呢？赵子己挟私情的罪过请求交给吏部处理，于是同判司农肆增部收集杨慧刘志所说的话，而逐条上奏辩驳，大意说京城附近的上等户全部免去过去的衙钱之役，所以现在所交的钱比过去服役时费用减少了1/4-5，中等户过去充当弓手、守吏、乘服、户长之类，现在让上等户以及方郭户、四冠、丹丁、官户都出钱来帮助，所以费用减少了6/7。下等户全部免去过去的冗杂徭役，而专门充当壮丁，并且不交一分钱，所以费用减少了8/9。大致上等户减少的费用少，下等户减少的费用多。议论的人说，优待上等户而虐待下等户，招致聚敛的指责，这是我所不明白的。提举司因为各县户等不实，所以首先建立品评升降的法令，开封府、司农肆上奏讨论时 大概不知道已经增减了旧数。但旧制每三年造一次部书，户等曾经有升降，那么现在品评增减也不为错。何况刚刚告知百姓，如果有不便之处都予以改正，那么所有增减实际上并未实行。议论的人却说品评定等是为了多收固钱，提升补充上等户来凑足配钱之数。至于降府等县，因为上等人户数多而减为下等，却只隐瞒不说，这是我所不明白的。凡是州县的徭役，没有不能招募人手的道理。现在投明衙前半天下，未曾不掌管仓库、厂务、钢运，而城服、守吏之类，旧法都允许雇佣人，已经实行很久了。只有齐长、壮丁，因现在所规定的最为轻便，所以只轮流差派乡户，不再招募人。议论的人却说衙前雇佣人会损失官务，其常雇佣人盗贼难以禁止，又说靠近边境的奸细之人来应募，会焚烧仓库或者把守城门，恐怕暗中与境外相通，这是我所不明白的。免役法或者交现钱或者交虎斗都随民方便，法律制定到这一步也已经周全了。议论的人却说直接让交钱，那么丝帛素麦必然跌价，如果改用其他东西折合为钱，那么又会挑剔索要，并且成为百姓的祸害，这样的话应当怎么办才行？这是我所不明白的。过去的徭役都是百姓承担，即使凶年饥荒也不曾罢役，现在役钱必须稍有余剩，正是为了凶年减免的预备，其余部分又专门用来兴修农田水利，增加利禄。议论的人却说铸钱不像税赋有暂缓减免的期限，我不知道过去衙前、公守、城服、守吏之类也曾有暂缓减免吗？这是我所不明白的。两浙一路140多万户，所交的民钱只有70万，而京城附近16万户，总共民钱也是16万，这样两浙所交的才一半于京城附近，然而京城附近用它来招募徭役，所余也不多。议论的人却说官吏利用法令广泛征收大数，像两浙想用多余的钱侥幸邀功，司农寺想用剩余作为功劳，这是我所不明白的。贾藩作为县令不接受百姓的诉讼，让他们到京城喧哗，他的用意必定有原因，如果确实用心没有别的，也可以说不称职了。贾藩的不称职不法情况很多，都是赵自己不得不过问的。御史的话想放过贾藩而制造自己的罪，是不顾陛下法令、陛下百姓的，恐怕没人比贾藩和御史更过分了。于是将曾部的奏书交给杨慧、刘志，让他们各自说明情况。杨起抄录前后4次上奏来为自己辩解。刘志说注意征收钱的法令有大臣和御史在内主持，有大臣的亲党担任监司、提举官，而在各路推行，行事顺利容易，然而旷日持久，最终没有定论，不过是因为不顺从民心而已。陛下认为司农寺对吗？那么事情都在前奏中可以查看，认为我的话不对，那么贬谪罢黜就是了，即使再让我说也不过是所说的实害，而监察官员难道应当与有关部门争是非胜负吗？诏令杨慧任郑州知州，刘志免去管阁教刊、监察御史、礼刑职务，监督衡州盐仓，派遣查房时走遍各路，督促完成一书，改注意为免役，不愿意应募而强迫的依法论处。起初诏令监司各自确定所管辖的注意钱数，利州路转运10里余想定为40万，判官谢于深说利州路百姓贫困，20万足够了，意见不合，于是各自上奏。皇帝认为谢于深的意见正确。侍御史邓婉说利州路役钱每年需要9万余名，而鲤鱼却征收达33万有余，提点行御州约也签名没有异议，诏令责罚鲤鱼、州约，而提升谢于深为副使。各路一书上交司农寺后，于是向天下颁布募役法，用免役钱发给内外虚吏俸禄，有俸禄而贪污的用仓法加重惩处。起初京城发给吏禄每年只有4000名，到8年总计民钱38万有余，京城吏原有俸禄以及外禄利禄还不包括在内。当时长葛知县乐京说注意法不可长久施行，长平司询问原因，他不回答，于是被罢免。 金溪使者召见胡杨知县刘蒙开会，刘蒙不肯商议，回去后逐条上奏立毕，立即投递辞呈离去。而代理江西提刑提举金君卿率先招募尚未卸任的官员，押送钱伯刚运往京城，不差派相互衙钱，而费用减少了十分之五六，赐诏奖励，并去掉代理，转为正事，免役剩下的钱，诏令州县用长平法发放给百姓休养生息，添给官吏餐费，并立为法规。京东免役钱在秋料时开始征收，如果故钱多少，亦使轻重有未详尽的命监司详细据报，并需到熙宁七年才施行。永兴、秦凤相比其他路，百姓贫困而役法繁重，诏令提举司合并省检冗役，依次减免，应当留二分宽剩钱，作为水旱灾年暂缓征收的预备。七年，诏令役钱每一千文，令那头子钱五文，凡是修建官舍、制作器具、复利运输之类，都允许取用公费，不够的话用轻罪赎铜钱补足。各路工人按照公建守法给田招募人充当，凡是逃户、绝户、监牧的田地登记在转运司的，不许购买请佃。提刑司将这些田给应募的人，并核算田地的价值，按照一年故役所需钱数多少，将钱还给转运司。衢州西安县用12万明钱买田，才足够招募一县的役夫。司农四说，不止两浙如此，其他路也应这样，费用多难以供应，于是想改变法令。于是诏令从此以后用宽剩钱购买牧役田，必须先考虑剩余的钱可以支撑灾伤，才许可买田。如果田地价格昂贵的地方就停止。当时免役出钱有时不平均，参知政事吕惠卿和他的弟弟衢阳县尉吕和卿都请求实行守时法。该法令规定，官府为百姓确定田产的中等价格，让百姓各自按照田亩多少高低，根据价格自己申报。同时将屋宅分成有屋、番息利等，凡是居钱五文，折合番息钱一文。不是用买田谷而擅自隐瞒的允许告发，查实后以三分之一充赏。将要造布时，预先将式样给百姓看，让他们按照式样填写状子，县里接受并登记，根据地价来定高下，分为五等。在了解一县百姓的物产钱数后，再合计全县役钱本额来确定应当缴纳的数目，写明数字，公示两个月，让百姓都知道。诏令同意他们的请求。司农四请求废除户长、房正，让州县方郭选择相邻的三二十户编排成甲，轮流做甲头，督促征收税赋苗役，一税一换。此后各路都说甲头催税不便，于是诏令其户长、壮丁仍旧募入充当，保证甲头成铁法一并废除。王安石说给田牧役有十多条害处。八年废除给田牧役法，已经应募的人照旧，缺额不再补足。官户缴纳一钱减免一半，减免虽多，每户不超过二十千。在两县以上有物产的合并计算，在两州两县以上有物产的按照所交钱数、户等不及的从一处多的合并。起初守时法施行，议论的人多指责他助长告捷，增加烦扰。到这时吕惠卿罢相，御史中丞邓婉说此法不便，于是废除，委托司农四在详细审定后上报。九年，因为京湖两路征收役钱太重，比较一年收入和支出，宽剩钱数很多，诏令暂时减征两年。不久诏令从此以后宽剩役钱以及买铺房厂钱不再发给役人，每年将多余数目上报司农四，其余物品凡是登记在长平司的，长留一半。侍御史周颖说，牧役钱数外留宽剩一分，听说州县迎合提举司的旨意，广泛征收百姓钱财，减少役额，压低故钱，而民间缴纳数目一切照旧，宽剩钱数多，故钱低而仓法严，役人多不愿应募。天下人都说朝廷设法聚敛，不免有疑虑和怨恨，请求招募其长、户长以及役人不可过于减少的全部恢复原来数额，估计目前够用，宽剩钱只留二分。这一年各路呈报司农四的年度免役钱收入为1044,453贯石、匹、两，其中金银、钱币、壶、匹帛共1044,453贯石、匹、两，丝棉201两，支出金银、钱币、壶共648,7688两， 贯、石、匹。应当存在的银、钱币、壶、匹帛共2,693,020贯、匹、石、两。实际现存879,267贯、石、匹、两。十年，彭州知州吕陶上奏说，朝廷想要放宽利益，立法招募，起初并没有过度征收民财的意思，但有关部门执行过当，额外增加征收，称之为宽胜钱。从熙宁六年施行一法到现在四年，臣所在的州四个县已经有宽胜钱48,700余贯，今年又必须征收10,000余贯。以成都一路计算，大约5,60万，推广到天下，现在大约有6,700万贯宽胜钱在官府。年年如此，钱币匮乏，货法不通，商人和农民受害最深。臣担心朝廷不知道在免疫钱之外还有这个宽胜数目，请求核查现在大约能支用几年而不致短缺，然后降下恩旨，特别免除数年，或者逐年限定，不得超过十分之一，这样是为了百姓不再严重困苦。朝廷没有回复。王安石离职后，吴充担任宰相，沈括建议不如稍微改变一法，夹杂差役徭役更为便利。御史之杂才却说沈括反复无常，将沈括贬为宣州知州。役钱确定数额，浙东大多以田税钱数为标准，浙西多用物力财产。到这时，诏令统一物力税钱互相折算成数额，以便利缴纳。淮东路固定物产按照实际价值平均摊派征收。起初允许两浙的方郭户、城市居民家产不到200千贯，乡村户不到50千贯不缴纳役钱，但后来乡村户不到50千也不能免缴。元丰二年，提举司说方郭户免缴役钱的法令太优厚，于是下诏按照乡村户的法令裁定所征收的钱数。提举广西长平刘毅说，广西一路有20万户，而百姓缴纳的役钱达到19万名，先用税钱摊派出，税钱不足又摊派在田米上，田米不足又按人丁计算。广西的百姓有丁的人既被征收钱税，又被计算米税，这是一个人缴纳两种税，大概是钱袋的弊法。现在既然不能免除，又增加一钱，非常可怜。至于广东西路的监司，提举司官吏一个月的俸给，上同于令路官，下备于社官，请求裁减其数额，那么两路的人丁田米也可以稍微放宽。于是下诏官吏的月给钱递减2,000，每年就减少一钱1,200余名。三年，四农四城吴庸说议定淮浙的一书，减少冗占人员1,300多人，才省钱近29万，核定年度费用宽胜钱104万余名，各路一书大多类似这种情况，请求先从靠近京城的三两路修订，然后下达各路。朝廷听从了。七年，天下免役民钱年度总计1,872,9,300，产物钱5,059,000，古帛十匹976,657，役钱比熙宁时期的收入多三分之一。皇帝极力主张免役法，知道民间普遍苦于差役，而衙役中任务重，路途远的尤其严重，因此特别创行免役法。虽然平均摊派固执，不能不从百姓那里收取，但百姓得以专心务农，确实解除了前日的困弊，所以各种议论纷杂而起，皇帝心意不变。但其中采用王安石的策略，不直接用固执作为数额，而额外摊派二分以备利禄和水旱之用。群臣常常以此进言，屡次怀疑质问，但王安石坚持得更坚定。这个法令既然不能从根本上防范弊端，而聚敛的小人又乘机增加征收，皇帝虽然多次下诏禁止，但不能完全阻止。到这时，故意没有增加多少，而年度收入比以前增加扩大，那么王安石不能顺应皇帝的得意，其流弊已经显现了。哲宗即位，宣仁太后垂帘共同听政，门下侍郎司马光上言，考察因差役而破产的只有乡户衙钱，因为山野愚笨的人不能办事，或者因水火损坏官府财物，或者被上下亲戚索取导致亏欠，赔偿不足，有破产的。至于长明衙钱，在官府中经验丰富，每次经历重难差事，又得到优亲产物的酬奖，往往致富，哪里会破产？又说过去一人都是上等户充当，下等户、丹丁、女户以及品官、僧道，本来没有差役， 现在让他们一概缴钱，就是负脸更重。自从施行免疫法以来，富户稍得宽裕，贫者穷困日益严重。监司手令中不仁的人，在故意人之外多取额外余额，甚至一个县达到数万贯，以希望得到恩赏。又青苗免疫富脸大多要求现钱，钱不是私家铸造，必须通过贸易，丰年追现尚且损失一半价钱，如果遇到凶年，没有谷物可卖，麦田又卖不出去，于是导致杀牛卖肉，砍桑树卖柴，来年的生计来不及顾及，这就是农民严重困苦的原因。陈馀认为应该全部罢除免疫钱，各种役人都按照旧制度确定差派，现有故役人全部罢遣，衙前先招募人投充长名，招募不足，然后差派乡村人户，每次经历重难差遣，依旧用优轻厂物充当酬奖。所有现有的役钱拨充州县长平本钱，以户口为准，存三年之积蓄，有余则归转运司。大凡免疫之法，纵容富强硬役的人，征收贫弱不义的户，有利于富户而不利于贫户。趁现在耳目相接，还可以恢复旧名，如果年深日久，富户安于现状，百姓就不能再差役了。于是开始下诏修订役书，所有役钱只有原来定额及额外宽剩二分以下允许作为标准，其余全部除去。如果宽剩原来不到二分的，照旧理。不久下诏其户长壮丁都依旧招募人工役，保证甲头城铁人全部罢免。元佑元年，侍御史刘志说，按户征收钱款，有从来不参与差役而一概被征收的，有一户缴纳数百甚至上千名的，过去只有衙前一役有至于破产的，现在天下的方场官府收取并官府出卖，年度计钱不下数百万，自然可以足够衙前雇牧之酬的费用，那么重的役已经不需要农民了。此外，只有散从、城服、弓手、守吏、骑户长、壮丁之类没有大的劳费，应该都用祖宗差法，从第一等以下通通担任。监察御史王延叟请求在衙前大役中设立本等相助法，以充分发挥变通的好处。比如一个县中应当应大役的有百家，而每年取十人，那么九十家出力相助，明年换十户，再如此，那么大役就没有偏重之弊。对于各种无名的差战，一切不合理的资助赔贴都用西宁新法禁止，即使不帮助也还可以。殿中侍御史刘次庄说，新法允许雇佣其户长必须三等以上户，不知三等以上户不愿意受雇，既然没有愿意的，那么郡县必然表面上遵循雇佣之名，暗地里用差法，不如立法明确差派更为便利。户部说，诏令凡其户长壮丁都招募人工役，我担心户长雇钱数量少，没有应募的人，加上四等以下户原先不摊派役钱，只输差壮丁，现在全部雇募，用钱额广泛，提举司必然从人户增加摊派。就法义不尽事故，也有轮差轮募的地方，想暂且按照本法。中书舍人苏轼说，先帝开始实行一法，取宽剩钱不得超过二分，以备灾伤。有关部门执行过当，实行了十六七年，积攒而不用，达到三千余万贯时。西宁年间实行给田牧一法，大致如边郡弓箭手。陈任密州知州，先招募弓手，百姓很感便利，不到半年此法又被废止，因而列举其武力。王延叟说，苏轼请求买田牧役，其武力难以相信，而有实弊。大意说，官府购买百姓的田，担心价格不当，百姓接受田就招募，既然不是永业，就马户耕种，又将转卖他人。而其中六弊特别详细，说弓箭手虽然名义上应募，实际与家居农民无异，虽然有时翻上及紧急不免典籍，实际不费田业，不向州县色役，长期在官府，那么弓箭手的干扰可知，但还是听说缺额常常难以补招，已经招了的又时时逃走，引用为笔，不切实际。其七弊说，户等达到三等以上都能自足，必然不肯佃田公役，现在立法必须二等以上才能供弓手，三等以上才能供散从官以下色役，这是用给田牧役之名行皆不定差之时。既然说百姓乐于应募，为什么户将四等必须上二等户保任，保任而逃走，就勒令保者就供田役，这怎么能说乐于应募呢？上官军也陈述五不可行，苏轼的提议 于是搁置。司马光又上奏，现在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户原先充役，固然有陪备，但得到轮休，现在出钱比就费特别多，年年没有休息。下户原先不充役，现在一律要出钱。旧日所差都是土著良民，现在都是浮浪之人应募，没有顾惜受贿，侵吞官物。又农民出钱难于出力，如果遇到凶年，就卖庄田、牛具、桑蔗以钱纳官。提举长平仓司，只求多敛一钱，广积宽胜，这是武汉。现在不如直接降下敕命，全部罢除天下免役钱，各种役人都按照熙宁元年以前旧法人数，委任本县令左接不定差。那些人不愿亲身共役的，允许选择可任的人固待，有逃亡失陷，故者负责。只有衙钱一役，罪称重难，本来有因此破产的，为此开始作出一法，以后各种优待，禁止陪备，另外招募命官，将校部押远冈，于是不再听说有破产的人。如果现在衙钱仍行差法，陪备既然少，应当不至于破家。如果还怜悯其力难独任，就请求如旧法，在官户、四冠、丹丁、女户有屋产月收租金可达15000，庄田中属所收达10%以上的，并随贫富以差出注一钱，其余物产约此为准。每周庄收等有重难一时，就以知之给。还担心一人厉害，四方不能齐同，请求允许监司首令审其可否，可以就立即实行。如果未详尽，现允许5日内具错话上报周，周一月上报转运司，转运司按季上报，朝廷委任执政审定，随一路一周各为其次，务要周全。但免役实行近20年，富户习惯于优利，一旦变更，不能不怀异同。又差役复行，州县不能没有小扰，提举官专以多敛役钱为功，必然竞相说免役钱不可罢。在这种情况下，希望不要因人言轻易破坏良法。知枢密院张敦取司马光所奏书略未尽者驳奏，尚书左丞吕公著说张敦专想求胜，不顾命令大体，希望选派近臣详定。又正言王迪上奏，司马光的建议刚上呈时，张敦曾经一同上奏，等到已经施行，才列举司马光的短处，其实是小人，不应放在心腹之地。于是下诏以资政殿大学士韩维、给事中范纯仁等专门详定上报。王迪又说，新法改目为差，用旧法人数为标准，而熙宁元年以后目数屡经裁减，则旧数不可再用，请求全部以限额定差。此前差法已恢复，支开封府蔡京按照敕令5日内全部用开封、降服两县就役人数差1000余人，已足旧额。又四件苏哲说，开封府即用旧额全部拆派，如坛子之类尽力都用圣元，现在全部改拆民户，所以故意烦扰以动摇惩罚，请求治其罪。司马光最初提议差役法时，中书舍人范百禄对司马光说，熙宁年间免役法推行时，我担任咸平县知县，开封府撤免了衙钱数百人，百姓都很庆幸。后来有关部门追求盈余，一味苛刻盘剥，才使法令成了弊政。如今只要减少注意钱和免役钱的数额，来减轻百姓负担就可以了。司马光虽然没有听从，但在讨论对州县官吏因差役受贿要从重法加等流放时，范百禄主管刑房坚持不同意，说乡民因徭役担任吏职，今天办事而受贿，明天罢役后又拿钱财送人，如果都用重法惩处，将会看到脸上刺子、身穿囚衣的人充塞道路了。司马光说，没有您的这番话，几乎成了百姓的祸害，于是停止了这件事。苏哲又说，差役恢复实行应当议论的有五点。第一，过去差派乡户担任衙钱，使人家破败，比兵火还厉害。自从新法施行，天下不再知道有衙钱的祸患。然而天下反而感到痛苦，是因为农家每年出役钱很困难，以及允许人天价竞买现卖房场，于是有输纳到京城的情况。假如只使用官府出卖方场的收入来固募衙钱，自然可以足够办理，而其他各类艺人仍按旧法，那么利益就很明显了。起初怀疑衙钱多是游手好闲之人投名应雇，不如乡间差派的税户可靠，但实行了10多年，投名应雇的也没有大的败落，不足以改变乡差衙钱的危害。现在大致估算天下方场钱 一年可得420多万贯，如果确定中等价格，不许天价竞买，减少1/3，还有280多万贯。而衙前的开支以及招募非正常钢运的费用，一年总共不过150多万名，那么方厂的收入自然可以支付衙前的各种费用，何必再拆派乡户？现在制度完全恢复差役，知道衙前如果没有补贴，所以用乡户充任。至于方厂，原本没有明确下达处分，不知是官府自己出卖呢，还是仍旧用来筹奖衙钱。如果仍旧用来筹奖，那么招募押运钢船用什么钱支付？如果不给他们钱，那么就民众难，乡户衙钱仍然像以前一样自己准备，危害不小。第二，方郭户过去苦于科派配卖，新法让他们与乡户一起出一钱，而免除科配，这个法令很便利。只是征收的钱太重，不是长久之法。请求取房郭户、官户、四贯、丹丁、女户，酌量现在的一钱减定一个中等数额，与房厂钱一起用于支付固木衙钱及招募非正常钢运之外，再令储存准备募固各类役人的费用。第三，请求用现在在役的人数确定差派，熙宁年间未减定钱，人数确实冗杂，不可遵照使用。第四，熙宁以前散从、攻守、首吏等各种役人常苦于迎送，自从新法推行以来，官吏都申请雇钱，役人既方便，官府也不至于缺人办事，请求仍用雇法。第五，州县虚吏都酌量支付雇钱招募充任，同时废除重法，也允许用房厂、房郭钱作为费用，不够用时才差派乡户，乡户所出的雇钱不得超过官府雇募的本数。诏令送交详定役法所详细审定，选择其中重要的先上奏施行。于是役人都用现有人数为定额，只有衙前用方场和渡前固木不足时，才允许登记不及确定差派，其余役人只有该当招募的才招募，其余都确定差派。于是废除官户、四贯、丹丁、女户出租役钱的法令，其今年夏天的役钱就免除缴纳。不久因为衙前不都有固职，于是将固木改为招募。凡是熙宁、元丰年间曾经立法禁止不合理役使衙钱和役人以及让他们陪殿凑钱之类的规定，都重申施行，其长壮丁依照保证长法。方场和渡钱、亮天酒钱之类名目不一，只在法令允许使用的部分之用外，其余都储存准备招募衙钱，支付筹奖重男差役以及与役事相关的费用。如果一周的费用不够，允许一用别州的费用，一路不够，允许由户部协调移用其他路。如果有盈余，不得乱用；如果有不足，不得减少招募增加设置。衙钱是最重的差役，如果以招募足额，上役等户有空闲未差派的，命令他们供次等色役。乡间差派的役人，在职官如敢强制命令他们另外固木成服，散从代替其役的，转运司弹劾重责。当时提举长平司已撤销，所有议事改由提刑司管辖。殿中侍御史吕陶说，天下户籍不统一，有的按税钱贯百，有的按田地顷亩，有的按家中积累的财产，有的按田地所收的种子。虽然都另外分为五等，但有税钱一贯，占田一顷，积财千名，受众十实而列入一等。一等之上没有等级可加，于是导致税钱、田顷、积财、受众十倍于此的，也不过同在一等。凭此差异必然不均平，虽然没有今天那钱的劳苦，反而有过去偏颇陪殿的危害。不如斟酌新旧，制定为条约，如税钱一贯为第一等，应当在本等中差派一役，税钱两倍于一役的，并差二役，再倍就差三役。虽然税钱更多，不超过三役，都允许雇人。如果本县户多役少，则上户的役不需并差，只可按照休役年月远近依次来均衡劳役。假如甲充役后可闲五年，以税钱两倍于甲，可闲三年；丙又倍于乙，可闲一年。以其田土顷亩之类为等，以及其余同等多少不齐的，都仿此办理。又称子两路的差役，旧时专门以户税为等差，熙宁初年另外确定方郭户营运钱来补助免役。于是在税产之外，州县强行认定成额，至今不减，甚至有停闲营业移居乡村的，仍不能免。现在刚议论法令，方郭等地固然不可偏废，但必须参究虚实，另行排定， 以宽名利，一并送交详定所。苏哲又说，顾木衙前改为招募，既然不是明确用钱雇佣，必然没有肯来应招的，势必要差派拨充，不知每年收入方场，何度明钱420余万，想在何处使用。西宁以前各路衙前多雇长名当役，如西川全是长名，淮南两浙长名大半以上，其余各路也不少于一半。现在方场官以自己出卖，必然没有愿充长名的，那么衙前都是乡户，虽然号称招募，但上户利于免役才肯占名，与差派无异。上户既免衙前重役，那么所有役都应当平均轮到次等人户，这样下户充役会比西宁以前还多。